第三十三集，马多寿和老婆想着今后跟哪个儿子过日子，希望村调解委员会帮助调解一下。马多寿告诉老婆说：“你呀，明天出面去找一下调解委员会的秦小凤，就说啊，咱们入了社，不愿意和友谊分家了。”让他呀来给咱们说和说和，他要来跟友谊一说，友谊啊可能不愿意，咱们呀就借这个机会让他参加一下咱们分家的事儿。谈到咱们两个人跟谁过日子的时候啊，我说我愿意跟老大，你呀你说你愿意跟老四，你偏爱友谊是老大也知道的，不会引起什么麻烦。最后啊，我装作惹不起你，只好同意你的意见。这样一来呀，友谊和玉梅要是不愿意，自然有调解委员会的秦小凤会去说服他们，又可以不得罪老大。他老婆同意了他这个办法。在21号夜里动员妇女的会上碰上了小凤，提出这个要求。小凤后来同着玉梅和金生研究了一下对付的办法，理由虽然和马多寿想的不同，可是研究的结果正合了马多寿的希望，所以没有费多大功夫就把问题解决了。马多寿老两口就这样才和友谊分在一块儿。李世杰给友谊立上名字，登记过土地牲畜之后，又问友谊：“哎，那么你大哥怎么没有来报户口呢？是不是你爹跟你分在一块儿，他自己就不入社了呢？”友谊说：“他说他还入，不过因为我妈不愿意跟他们分在一块儿，她心里有点不痛快，况且也不知道社里的规矩是今天立户口，你们可以打发人去通知他一下啊。”李世杰说：“好好好，暂且给他符记上一个名字，记着功再说吧。”这时候玉生和满喜清点完了开渠用的东西，到旗杆院来了。玉生听见友谊在东房说话，便喊他说：“哎，友谊啊，快来干咱们的吧。”友谊走出东房来，满喜走进东房去。满喜向李世杰说：“哎，也给我立个户口。”李世杰说：“哎呀，早就给你立下了，我知道。我是请你把小俊写在我的户口上。”“
哪个小俊？”“
嘿，咱们还不就是那么一个小俊吗？”“
啊，怎么回事？”“
我和小俊快结婚了。”“
几时结？”“
8月15。”“
哈哈哈，怎么就没有听说？”“
也说过，不是没有和你说。”满喜和小俊的事儿进行的似乎很秘密，灵芝这几天忙得喘不过气来，没有听到。听满喜这么一说，也觉着是条新闻。北房外间的会议正由金生解释他拟定的新社章草案，他谈到下年度的社大小干部就得60多个，大家觉着这数目有点惊人，有的说比一个排还大，有的说每两户就得出一个干部，有的说哎呀恐怕有点铺张嘛。金生说：“我也觉着人数太多，不过有那么多的事儿，就得有那么多的人来管。根据从专属拿来的别的大社的组织章程，再根据咱村的实际情况，社大了，要组织个社务委员会 来决定大计，要九个社务委员，为了防止私弊，还得组织个监察委员会，要五个监察委员，要一个正社长，三个副社长，这全体社员呀，要组成一个生产大队，就要有正副大队长，把全体社员按各户住的地方分成三个中队，这每个中队啊，还要有正副中队长，每中队下分三个小组，还要有正副小组长。这生产大队以外，咱们社里还有副业，有水利，有山林，有菜园，有牲口，还有羊群。这每个部门啊，都得有正副的负责人。这些部门各有各的收入或开支，啊，就都得啊有个会计。在社务方面，除了正副社长，还得有个秘书。社里开支的头绪多了，就又得有个管财务的负责人。财务部门得有个总会计，有个出纳，有个保管。要提高生产技术，也得有个技术负责人和几个技术员。另外呀，要进行文化教育，也得有个文教的负责人和几个文化组长。60多个人还没有算兼职，要没有兼职的话，60多个也不够。我觉着这样也好，一个社员大小负一点特殊责任，一来容易对社务关心，二来呀，也容易锻炼自己的做事能力。社长张乐意问金生说，那究竟得60几个呢？金生说，这个马上还不能确定，因为这些人有的应该由社员大会选出，有的应该由他的小单位选出，有的要由社务委员会聘请，不到选举完了，聘请完了，还不知道一共有多少兼职的。金生解释过人数多的理由，便又接着解释章程上别的情节。解释完了，便让大家讨论修正。讨论完了章程，便讨论候选人名单。这个名单很长，不必一一介绍。其中原位不动的有社长张乐意、副社长秦小凤、王金生、耕处主任老方，也就是马老方、山林主任牛旺子、会计李世杰。张乐意又兼大队长，李世杰称为总会计。原来是干部而调动了位置的是魏占奎当财务主任，王宝全当技术主任。新社员当主要干部的是范灵芝，当社长的秘书，监管一部分总会计的事儿。王申当副业主任，王满喜当一个监察委员，马有义当文教副主任。其他干部也有老社员，也有新社员。各小组干部和应该聘请的干部没有列在名单之内。大家讨论了一阵，稍稍加了些修改，也就确定下来。两个草案讨论完了，又谈了些第二天大会上应该准备的别的事情，就散了会。会议室的会散了，金生和张乐意走进套间里。张乐意问，怎么样，后天开工没有问题吧？玉生说，没有问题，除了木匠还得过几天才能来，石匠已经来了，各段的家伙也准备足了，各段分组名单已经和各段长商量好了，总账和各段的账已经立起来了，工地规则和算工办法草案是你们已经讨论过的了，只要明天在大会上通过了规则和办法，散会后各段各组碰一碰头，选举一下小组长，把家伙分配一下，后天开工就成了现成事了。这时候有意正在抄写没有抄写完的算工办法， 玉生正拿着个编织以后有报名参加的几个劳力的名单，分别往各个组里填补。金生和张乐意随便翻了翻已经准备好了的账本文告，就走出来又往东房里去。东房里的账已经结完，李世杰已经走了，留下灵芝一个人翻着账本，把重要的数字往他写好的报告里填。金生和张乐意也问了一下情况，见没有问题也就放了心回去了。灵芝填完了报告里的数字，这十来天最紧张的工作也算告了个段落，觉着身子有些累，便靠到椅背上来喘气。他闭上了眼，想让眼睛稍稍休息一下，然后再回家去。可是闭了一会儿，不知道怎么样一下就想到有意和满喜来立户口的事儿。又有这两对青年结婚，想到自己结婚的事儿。八月十五这个节日，他一向很感兴趣。他在小的时候，每逢这个节日，总是爱在月光下吃自己最爱吃的东西，玩自己最满意的玩意儿。到了中学以后这几年，在这个节日里又爱找自己最满意的朋友在月下谈天，谈到半夜也不肯散。现在他想，今年这个节日该怎样过呢？小孩子的玩法已经过去了，学校的好朋友已经四散了，人家别人有了对象，能趁着这一天结婚，咱也找了个对象，不止没有顾上准备结婚的事儿，自从登记以后，两个人在一个旗杆院办公，都忙得连句话也顾不上说。灵芝正这么闲想着，忽然听见北房的门响，玉生和友谊从北房里走出来，他赶紧睁开眼，站起来走到门边叫住了玉生，让友谊一个人走了。玉生搞完了他的工作，也觉着很轻松，走进东房里来见只有灵芝一个人，便觉着可以坐下来谈谈。他们把两把椅子并在一块坐下，灵芝便先问玉生说，
工作搞完了？
完了。你呢？
我也完了。
哎呀，可算松一口气吧。
八月十五你打算怎样过啊？
后天呀，一开工就又忙起来了，哪里顾得上过节呀。
哎呀，我也一样，一过了明天就要评入社地的产量，定生产计划，不过晚上忙完了工作还是可以过一过节的。
哎，请你到我家里去玩好吗？
那样也还好。哎，让我报告你个好消息，友谊和满喜就要在八月十五结婚呢。
哦，我知道，玉梅在家里说过。
那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趁一趁这个日子呢？
咱们呀，一直忙得没有顾上准备，明天还要开会，后天呀就要开工，哪里还来得及呀？
有什么要准备的？依我说呀，什么也不用准备，还跟平常过日子一样好了。
哎呀，那就连收拾房子的功夫也没有啊。一说到收拾房子，灵芝便又想起玉生南窑里那长板凳、小具和别的东西，便说，
不要收拾了，那些东西安排的都很有意思。
哎呀，那连件衣服也没有做，
有什么穿什么吧， 一对老熟人了，谁还没有见过谁呀？
说到这里，两个人一起笑了。他们又具体商量了一阵，玉生也同意了。灵芝问：“
咱们是不是也要另立户口呢？”
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
我也没有想过，还是因为别人来立户口才引起来的。
哎呀，我不愿意另立户口，多麻烦啊，谁给咱们做饭呢？
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
灵芝又想了想说：“
哎，这样好不好？咱们都回去和家里商量一下，最好是不用另立户口。你做的工还记在你家，我做的工还记在我家，只是晚上住在一块儿。这办法要行不通的话，后天食堂就开门了，咱们就立上个户口，到食堂吃饭去。
那穿衣服呢？
那靠临河镇的裁缝铺啊。
哎呀，那不成了个特殊户了吗？
哎呦，特殊就特殊一点儿，这又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。
他们的话就谈到这里。这时候，将要圆的月亮已经过了西屋矶，大门外来了脚步声，是值日待岗的民兵班长查岗回来了。他两个就在这时候离开了旗杆院，趁着偏西的月光，各自走回家去。
长篇小说《三里湾》用质朴的语言描述了50年代初期发生在三里湾的故事。作品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健康幽默的情趣，不愧是以农民视角反映农村发展变化的优秀小说作品。它真实地显示了实现农村变革的艰巨性、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新事物必然胜利的大趋势。长篇小说《三里湾》今天就全部播讲完了。编辑张宁，录音合成牛星驰，感谢您的收听。